与神同行。
神的话语，真理的教导，是基督徒生活的力量和指标。唯有看重神的话语，又切实遵行的人，才能够与神同行。
让我们以渴慕的心，谦卑的态度，来领受神的信息。
疑惑不但能摧毁我们的信心，更会破坏神在我们身上的计划，所以必须除去。
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，与神同行节目现在正在与您同行。每一个人在生活中都有不同的需要，有的需要是大的，我们无法去应付的，像得了重病，像突然之间经济破产，又或者是关系的破裂，这都让我们陷入无法解决的困境中，不知何去何从。当我们认识到自己的软弱无能，又愿意完全依靠神的时候，神就能够满足我们一切的需要。只可惜大部分人都是先用自己的方法，先行尝试去解决自己的问题，先做许多无谓的挣扎，直到陷入绝望的光景中，才肯到神面前来求助。须知道，靠自己行事是妨碍神做事的大忌之一。所以当需要来到，要了解自己的无助和有限，要马上到神面前去祷告和信靠他。今天孙大中老师要继续和我们思想如何让祷告能获得垂听，怎样在有需要的时候获得神全能的供应，让我们留心收听。
弟兄姊妹平安，我是孙大中。新约圣经雅各书第一章第五节说，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，应当求那厚赐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，主就必赐给他。雅各书第一章第五节。而在第五节之前的第四节，作者这样说，但忍耐也当成功，使你们成全完备，毫无缺欠。跟着雅各就说了，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，就当这样这样去做。其实不管我们缺乏的是什么都没有关系，所依循解决的方法都是一样，哪怕是缺少智慧，又或者是缺少些什么，都可以依着雅各所提示的去做，就可以得着所求的。在人生的旅途中，我们都会有大小不同的需要和缺乏，我们可以依着这里所教导的向神发出祈求，神就会赐给我们。头一个雅各给我们的教导就是，要把我们的需要带到神面前，向他祈求。雅各书第一章第五节说了，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，或者是缺少别的东西，应当求那厚赐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，主就必赐给他。许多基督徒的祷告生活中，他从来不向神做特别的请求。如果有人说要替他祷告，问他有什么我可以为你代祷的，有什么祷告事项，常常他不会明讲，只说呢，求神赐福给我就行了。弟兄姊妹，这会不会是你的做法呢？你是不是只要别人笼统地为你代祷，求神赐福你就算了，还是你有特别的需要，希望别人为你代祷，因为你希望神会垂听你的这个特别的祈求呢？雅各在这里教导我们，我们来到神面前，要知道自己到底想求些什么，有些什么样的特别请求，而不是笼统的求，甚至不知道自己想要些什么。 我们把需要向神述说，也告诉神我们希望神为我们成就什么事。雅各说，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，就当求那厚赐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。我们祈求的时候，当然可以与神交谈，但不是说一些无聊的话语，一些不着边际的话，而我们的思想更不能漫游，不能心不在焉的胡乱的说些话语。我们要有专心的态度，集中自己的心思，因为我们是向全能的神说话。一个最好的做法是预备一张祷告的清单，这样呢，弟兄姊妹就能清楚知道到底自己在向神求些什么，自己的需要是什么，而不会越扯越远，更不会心中充满了杂念。我们把这张清单带到神面前，逐一的向神祈求。然而在我们向神发出祈求的同时，请我们留意雅各所给的警告，那就是雅各书第一章第六节到第七节所说的。雅各书一章六到七节，雅各说呢，只要凭着信心求，一点不疑惑，因为那疑惑的人就像海中的波浪，被风吹动翻腾。这样的人不要想从主那里得什么。而下边的第八节，雅各书一章八节，雅各又说，心怀二意的人在他一切所行的路上都没有定见。要是我们对神没有信心，我们干脆就不要到神面前来，因为神绝对不会听那些对他没有信心的人的祈求，那不过是突然浪费了时间，因为不会得着什么。到底我们向神所做所求的，我们对神的信心有多少呢？我们是不是充满信心的向神祈求，然后期待神答应呢？或者我们在祷告中只是告诉神我们心中的感受就算了呢？弟兄姊妹，我们要知道，向神做出特别的恳求跟对神诉说我们的感受，那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儿。当然神喜欢我们凡事向他倾诉，来到他面前向他倾心吐意，告诉神我们心中的感受，表达我们对他的信心。然而向神倾诉心事，这并不包括我们对这种倾诉之后有什么期待。然而祈求本身呢，是包括期待的。我们求了一样东西之后，会期待着神什么时候会应允我们，什么时候会赐给我们。这不是基于我们的祷告有多长，我们的用词有多么得体，又或者我们做怎么样的祷告，不是这些因素，而是基于神美善的本性，是基于耶和华本为善。神乐意垂听我们一切所求的，这是他信实的应许，也同时表彰了他的大能大力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祷告跟神的话语是分不开的，而我们祷告中的信心也是从神的话语产生出来的。要祷告蒙应允，要祷告有果效，我们就要具体的把祷告事项向神说明，然后我们信靠神，继而就是期待神的答应。因为神答应我们的祷告，不是在于我们的祷告怎么样，而是在于我们对神的信心。祷告的其中一项困难是出于人的无知，我们不是集中在神面前祷告交托，而是问好多无谓的问题。比方说问神为什么这样做而不那样做，为什么事情会这样发生，为什么神只垂听某个人的祷告而忽略了我的祈求等等。我们只是数算神怎么样垂听某人的祷告，神为什么恩待某个人，但是轮到自己似乎就一无所有。这实在是无知的发问。我们心中觉得某个人他比我差，他信主的年日又比我短，他的行为表现也没有我好，他在教会里的侍奉也没有我热心，他对圣经更是没有我熟悉，那为什么他得到神诸般的好处和恩惠，而我却没有呢？弟兄姊妹，这些都不是具体的事项，也不会因为我们这么说了，情况就自动的改变。虽然也许我们落在一些不明朗的环境中， 但是我们对神可以向神求问，主啊，你要我在这样的处境中学习什么呢？那就是说，我的祷告虽然没有蒙应允，但是主，你到底在其中要教导我什么功课呢？我们可以从其中学到什么呢？其中一个原因，我们之所以得不着所求的，是因为我们祷告不够具体，连我们自己也不知道要求些什么，所以相对的，我们不知道神应允了些什么。有的时候，我们连在祷告中也欺骗着自己，我们明明说是把事情交给神了，是让神来看顾和处理，而我们也说我们愿意等候神的答应，我们愿意照着神的旨意，愿神成就他的心意。可是在此同时，在我们等候的期间，我们却用自己的方法去驾驭环境，我们很想插手干预，因为我们觉得这件事情实在不能不得到，这件事情一定要成就。然而人的干预往往拦阻了神的计划和能力。有的时候我们把事情交托给神，会得到神具体的指示，教导我们首先该做些什么，这样我们就可以跟着去做。可是有些时候我们祷告交托了，却不知道跟着该做些什么，我们毫无头绪，感到很无助。有些事情我们明明知道这是符合神心意的，但是却丝毫没有动静。这是不是说神不为我们工作呢？神安静下来，其实并不表示神不关心，神不工作。实际上神正在工作，只是我们没有察觉罢了。我们如果认识神越多，我们就对神延长应允的时间这件事儿不会感到烦扰，因为我们知道神总有他的原因，神绝对不会错，而神的时间绝对是最好的，绝对是最合适的。我们越明白神做事的方式，我们越了解神的心意和法则，我们对神的缄默就不会感到困惑，也不会感到思虑烦扰。我们知道神在工作，因为他是神，他乐意应允人所求的，他是美善的源头，神又是信实的。我们不是期望神会怜悯我们，应允我们的祷告，我们乃是满怀信心的知道，是实实在在的知道神必定垂听。因此，我们不但凭着信心把需要告诉神，我们更是充满期待的，我们等着看见神奇妙的作为在我们身上彰显。神会做一些超过我们所想所求的事，让我们惊讶。因此，越多的明白神的作为，明了神的心意法则，越多的认识神的本性，对我们的祷告生活有莫大的帮助。我们知道神做事的方式，我们知道神有怎样的特性，我们知道神的心意，那么我们就不会埋怨，而是专心的耐心等候。在旧约圣经的历代志下第六章记载了一段经文，可以帮助我们对神的作为有更大的信心。有时候神会迟延，有时候神并不依着我们所求的去做，神没有按着我们所求的成就，我们也许感到失望，为什么事情会是这样的呢？历代志下第六章的这段经文就可以给我们带来一些启发。好，弟兄姊妹，在这个时刻我们就一块儿打开圣经，我们看历代志下第六章第一节到第十节。经文说，那时所罗门说，耶和华曾说他必住在幽暗之处，但我已经建造殿宇做你的居所，为你永远的住处。王转脸为以色列会众祝福，以色列会众就都站立。所罗门说，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，因他亲口向我父大卫所应许的，也亲手成就了。他说，自从我领我民出埃及地以来，我未曾在以色列众支派中选择一城建造殿宇为我民的居所，也未曾拣选一人做我民以色列的君，但选择耶路撒冷为我民的居所，又拣选大卫治理我民以色列。所罗门说， 我父大卫曾立意要为耶和华以色列神的名建殿，耶和华却对我父大卫说，你立意要为我的名建殿，这意思甚好，只是你不可建殿，唯你所生的儿子必为我名建殿。现在耶和华成就了他所应许的话，使我接续我父大卫做以色列的国位，是照耶和华所说的，也为耶和华以色列神的名建造了殿。好，这一段是历代志下第六章第一节到第十节。我们看第四节，所罗门说，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，因他亲口向我父大卫所应许的也亲手成就了。好，弟兄姊妹，神照他所应许的去做，神是信守承诺的，这一点我们绝对不用怀疑。虽然神所应许的以及神所做的跟大卫最初所要求的并不一样，但是神却有他更美好的旨意。神应许大卫可以为他建造殿宇，因为这是大卫为神所立的心意，神喜悦大卫的意思，只是神选择在他儿子所罗门在位的时候才开始兴建。但我们所求的并不如我们所愿，神没有依着我们所可想的给予我们成就，弟兄姊妹，我们会不会感到失望呢？我们对神的信心会不会动摇？会不会起疑惑呢？我们会不会有各样负面的想法，认为神也许这样也许那样呢？愿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对神有更多的认识，这样我们就不会怀疑神，反而会欣赏神另外的做法，因为那必然是比我们的想法和我们所可想的来得更好。神的心意总是最好的，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，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，正如天怎么样高过地。但愿我们都懂得欣赏和领会。如果神现在没有应允我们所求的，会不会神也像他待大卫那样的待我们，要延长答应的时间，去成就神那更美好的心意呢？弟兄姊妹，神可以有不同的计划和心意。我们要强求自己的意思得以成全呢，还是我们愿意顺服神的安排，让神美好的旨意成就在我们身上呢？是不是我们愿意对主说，主啊，不要照我的意思，照你的意思。我们所求的许多事情，其实神都按我们所求的成就，但是对于某些小部分神不按我们心意去成就的事，难道我们就心起怀疑而否定了前边神所应许的吗？雅各书第一章第六节，雅各说，只要凭着信心求，一点不疑惑，因为那疑惑的人就像海中的波浪，被风吹动翻腾。我们之所以疑惑，是因为神没有按我们所求的为我们成就吗？我们看看雅各在这里怎么样论到疑惑。首先我们得知道，疑惑是经常在我们不以为意的时候侵犯我们的思想的。当我们把需要带到神面前向他祈求的时候，我们其实不会知道结果将会怎么样，没有人在一开始的时候知道，因此我们得寻求神的旨意，尤其是一些特别的事情。当我们清楚了神的旨意之后，疑惑就会消除。那就是说，在神的旨意还不明朗的阶段，我们会有怀疑，而疑惑是一种障碍，是拦阻我们跟神之间亲密关系的。但是一旦我们明白了神的旨意之后，疑惑就会自动消失。疑惑是祷告蒙应允的一大障碍，疑惑也是我们跟神之间关系的障碍，而我们不能因而怪责任何人，因为我们之所以疑惑，是我们自己心中所起的，也是我们自己要负的责任。雅各说了，心怀二意的人，意思就是心中有疑惑的人，不要想从主那里得着什么。我们要是了解了疑惑的本质，我们就会明白神为什么有时候不垂听祷告。即使我们的祷告是符合神心意的，但是神好像也不赐下让我们得着所求的， 为什么呢？那正是因为我们心中存有疑惑。我们理性上相信神是又真又活的，但是我们却依然在问神：神啊，如果你是神，你是又真又活的，你为什么容许这样的事情发生？你为什么不成全我的要求？为什么你在别人身上做这事，却不做在我的身上呢？为什么你赐福给他，却不赐福给我呢？为什么你给了别人，却不给我这个呢？我们头脑上相信神所做的都是最好的，而神又乐意把一切都赐给我们，可是我们依然心中不停地问，这说明了什么呢？简单的一句话，就是我们信不过神，我们没有真的把神当神，我们心中存有疑惑。那么到底这个疑惑是怎么产生的呢？是怎么样出现的呢？其实不管今天我们在生活中遇到什么事情，圣经里早就有类似的情况出现，虽然不能说是百分之百的吻合，但是那个根本的性质却是相似的。神在过去他的作为如何，行事的方式如何，心意如何，神在今天依然一样。只要我们多读圣经，我们殷勤地查考神的话语，在圣经里找到神做事的方式，找到神做事的法则，那就可以让我们对神产生信心。我们知道永恒不变的神过去的作为怎么样，直到今天依然一样。那么为什么神到现在还没有在我们身上动工呢？那不是神的责任，是我们个人的责任。我们有没有顺从神，让神在我身上动工？我们愿不愿意松开双手说：主啊，交在你的手中，不照我的意思，而照你的意思。我们有没有把疑惑先除去呢？所以弟兄姊妹，是神在等我们，求主帮助我们跳跃我们理性的障碍，让我们不再埋怨，不再向神直问许多事情，而是欢喜快乐的乐意让神在我们身上做成他所要做的。疑惑是一种感觉，来自于我们个人主观的感受，又或者来自于环境。雅各形容疑惑的人就像海中的波浪被风吹动翻腾，一艘没有抛锚的船在狂风暴雨中是迷失方向的，是没有方向的，任凭风浪怎么样打击，它就怎么样摆动。疑惑不但让我们失去方向，更会削弱我们的信心。雅各在这里说得很清楚，疑惑的人不要想从主那里得着什么，神不会把福气赏赐给疑惑的人，也不会应允他们的祷告。一个疑惑的人思想经常会转变，总是拿不定主意，听这些朋友说这样的意见，他觉得很有道理，回头再听听那一群朋友的意见，他又觉得前面的那些有点不对，这个才好。当然我们做每一个决定之前都必须很小心，也要参考别人的意见，但是我们最终的是要寻求神的心意，是让神去主宰和引导我们，而不是随从别人的意思。我不是说我们所有祈求的都要秘密进行，不能透露给任何人，又或者不应该和别人商量，不应该征询他人的意见，不是这个意思。但是我们要跟那些敬畏神、爱主的、亲近主的人，对神有信心的人，我们跟他们分享。特别是我们人生当中一些重大的祈求、重大的决定，我们更要请求这样爱主、倾心祷告的人与我们同心代祷。有时候神会差遣某些敬虔的人来帮助我们，要是我们什么也不愿意跟别人说，不愿意跟主内的弟兄姊妹分享，试问我们又怎么能得着他人的支持呢？我们来到神面前祈求，焦点和中心是在神的身上，不是在祈求的事情上。不管我们所求的是什么，在神看来都没有分别，因为任何事情神都可以为我们成就，神都有能力为我们做成。我们要是过于关注事情本身，又或者是别人的意见，而不是专一的把信心放在神的身上，那么我们的信心就很容易会动摇，就不稳定，甚至会失去。 信心和疑惑是对立的。疑惑产生的时候，信心就会减弱消失。相反的，我们信心增强，疑惑就会减少。那些依着圣经的指示来到神面前祈求，又期待神依着他至高的旨意为他们成全的人，是最有信心的，疑惑也会远离他们。疑惑不但能摧毁我们的信心，更会破坏神在我们身上的计划，所以必须除去。那么要怎么样把疑惑彻底的除去呢？我相信这是我们都很想知道的。其实方法很简单，就是多读神的话语，多明白神的本性以及神向着人的心意，又把主的话语应用在生活上，在生命中多多的体验神的信实，这样我们的信心自然会加增，而疑惑也会一点一点的消除。另外，具体的做法就是我们找一个敬虔爱主的祷告伙伴，是大家可以一块同心祷告的。两个人的力量必然是大过一个人的，我们可以在祷告中互相鼓励，彼此用主的话语来劝勉和支持，一起把事情带到神面前，这是神所喜悦的，也是蒙神赐福的。当两个人在一块同心祷告，所发出的力量是大的。我们不但为了自己的需要祷告，也可以提名为对方的需要祷告，并且一起为教会的圣工、为其他的肢体同心祷告。这是一个蒙神赐福的侍奉，是既有意义，又是让自己和教会一块得益处的。如果是基督徒夫妇，那么可以彼此做祷告上的伙伴；如果还是单身的弟兄或者姊妹，可以找同性的肢体，弟兄找弟兄，姊妹找姊妹一块祷告，这样可以加强我们的信心，免得我们陷入疑惑当中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神乐意垂听他儿女们的祷告。今天的讲题《得蒙应允》的第二部分，我们就要讲到这里。愿我们的祷告不断地被主所更新。诗人说，要以耶和华为乐，他就将你心里所求的赐给你。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，并倚靠他，他就必成全。愿主帮助我们，在我们的祷告生活当中，因为有他的话语，因为我们明白神的法则、神的心意，而除去心中的疑惑，使得我们的祷告大有果效。也求主帮助我们在属灵的生活中找到同心爱主的祷告伙伴，两三个人奉主的名一块聚集祷告，这样的力量是大的。愿神不断地更新我们祷告的生活，使我们属灵的道路走得更美好。
谢谢孙大中老师的分享。祷告的基础是在于神的信实，神必照他所说的去做。我们要学习认识神，更多明白和了解他，好让我们的祷告更能充满信心和期待。期待您的来信和我们分享您的个人经历和听节目的感受。我们的邮箱地址是同行的汉语拼音同行 at 良友 .net。 你也可以发短信和我们交流，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，短信开头请注明同行。谢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见，愿神赐福给您。